武直到衙门找过武松，几回都没遇着。他让别人给兄弟捎信儿，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，能回家还回家吧，我天天盼他回家。他希望武松回去，但是武松也没回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到了深冬了，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。单说阳谷县的知县，这知县姓乔，叫乔广阳，乔的老爷，他也是走门子坐着这儿的知县，快三年期满了。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，发了大财了。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，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，能不能叫我连任呢？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，不行，眼看快过年了，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，一最好连任，不挪这位置，在这做个知县也不错。如果挪位置，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，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。如果能升迁，那当然就更好了。当夜晚间，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了，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、金条、金宝，大银宝摆了一桌子，挑选了多时，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，包了两个包袱，愚者的搁起来了。知县可有点心疼啊，但又一想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，这钱我不白花，现在看来是破财，早晚我换个地方或者留下来，我接茬搂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？不到俩月我就搂回来了，那十个月我不是干赚吗？你看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，心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太贵重了，派谁送到东京去？派旁人不放心，尤其这年月逢山有道，玉岭藏贼，很不太平，这要叫人给劫去，我可倒了血霉了。哎，想到武松头上的那武都头，能耐还大，办事还认真，小伙子还聪明，他要押送这些东西万无一失。到了第二天，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。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，不知道有什么事，赶紧来在了里面，卑职参见大人免。哈哈哈哈哈！武松啊，坐下坐下坐下。武松坐下了，怎么样啊？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，还满意吗？多谢大人的提携，很好很好。那就行啊。武松啊，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，你就得辛苦了，大人只管吩咐，小人一定效命。好，快过年了，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，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，非你不可。我这有两包值钱的东西，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，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交给何大人，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呐，恐怕路上有个闪失，看来非你不可了。武松啊，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？ 武松连奔儿都没打，赶紧站起来。小人愿意领命。
好，太好了，
武松，你放心，这件事你要给我办成了，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。
多谢大人。
这是李丹，你对证对证啊，看看有没有差错。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，那李丹上写着包里没有怎么办？武松照着李丹一对，一点不差。武松一看，就这俩包啊，没有一万两银子也差不多少，变卖成现银能过万，怪不得都想当官呢，搂了多少钱。另外还有一部分钱，知县派人在阳谷县本街上买了很多本地的特产，还有不少的绸缎布匹，足足的装了一车，把这最值钱的夹在里边。光武松一个人不行啊，知县从内宅里头拨出两个新妇人协助武松，又在衙门里拨了两个精壮的大汉，功夫都不错的，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。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，宅日就启程，越快越好。武松点头，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了，这就够快的了。一切齐备，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，向知县辞行。知县大喜，告诉武松一路保重，如果到东京办完事儿，我给你几天假，你溜达溜达，银子嘛你放心，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。这乔知县还挺大方。武松全安排完了，第二天就要走了，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，我家里的事儿还得安排安排，这是五两银子，你们去买点东西，酒肉菜和点心，送到我哥哥家里头。哎，武松把人打发下去了，换了一套衣服，穿着棉袍回到紫石街。单说武大郎，想兄弟想的直做梦，真没想到武松回来了。武大郎噔噔噔跑到街口，兄弟你可回来了，可把哥哥都想死了。哥哥，我也一样，因为衙门公务缠身，我想回也回不来，就得别走了，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。说着话，哥俩拉着手进了屋。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，大嫂，大嫂就是老婆子，当地都是这么个称呼。大嫂啊，你看谁回来了，咱兄弟回来了。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，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，前者没那个茬就讲不了了。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，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，听楼下武大郎一喊，似乎听见武松说话，他心就一翻个。别看他恨武松，骂的那么难听，说的那么狠，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。他恨的什么？就是武松不答应他，他为这事儿生的气。一听武松回来了，他豁然而起，他精神头当时就来了，先对着菱花镜梳梳妆，抹点粉，擦了点胭脂，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，一边收拾一边往楼下跑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到了楼口这儿，正好遇上武大郎和武松。一见武松，潘金莲是眉飞色舞，把 把前些时不愉快的事儿抛在九霄云外。叔叔啊，怎么了？拌了几句嘴，你就抻了心了，挑了嫂子了，一去不回头。你这人心可够狠的，今天回过味儿来了吧？啊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快上楼！武松一听，啊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就他这套话最不爱听，没有办法，假装没听见，跟哥哥上了楼了。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，跟小燕一样飞来飞去，张罗着挑摆桌椅，沏茶端果子。就在这时，俩土兵来了，买了不少的东西。武大郎就问二弟：“你又破费，到家吃个便饭，何必花这么多钱呢？”哥哥，您不必管，啊，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，你们帮帮忙，给做一做。哎，那土兵啊，就是本地的军人，不属于国家正牌军，尤其在衙门里头，那是武松的小打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俩人挽挽袖子，花鱼鳞，脚鱼尾巴，刷锅就刷锅，做就做，这俩个手头还真挺利索，时间不大做好了。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，让他们上街去吃，然后在路口等自己，摆了两把椅子，让武大郎跟潘金莲坐下，武松坐在他们对面。这两口子有点发毛，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武松呢，先给哥哥满了一杯，哥哥，您先把这杯酒喝了，小弟有话对您说。
好吧。
武大郎双手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拿袖子擦擦嘴。
兄弟，有什么话你说吧。
哥哥，小弟深知哥哥天性懦弱呀，竟挨旁人欺负了。弟此番奉县太爷所差，赶奔东京前去办事。这一走，多则三月，少则也得四五十天呐。对哥哥，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。哥哥您记住，我走之后，你要晚晚的出去，早早的回来，这买卖但能不做就不做。回家之后，把前门关牢，后门关紧，你哪儿也不必去，在家里头一待，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。倘若有人欺负哥哥，不要跟他们计较，等兄弟我回来之后再找他们算账。大哥，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没？
听明白了，我都记住了。你走之后，我晚晚的出去，早早的回来，前后门关紧了，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，别人欺负我，我也不跟他们计较，等兄弟你回来，找他们再算账。
对了，哥哥千万可别忘了，
不能忘，不能忘。
武松说完，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。嫂子，请您满饮此杯，小弟也有话讲。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，今天这情况有点不妙，明明心里头不愿意， 可也没办法，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。武松这才说，嫂子，我哥哥是个懦弱之人，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，小弟深表同情，但生米做熟了饭，八个字注定，岂能更改？嫂子你就得认命了。我走之后，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，不要与其他人计较，也不要惹是生非。嫂嫂别忘了这句话，离牢犬不入啊。如果嫂嫂心猿意马，你要控制住自己，我希望你心猿谨记，意马牢拴。你看这武松啊，念书不多，很知道有套词儿。什么叫心猿意马呀？那就指男的也好，女的也好，有时候想下当，见不得人那种事儿。哎，想入非非怎么办呢？你自己控制住自己，把你的思想感情控制住，就不至于犯错误。这叫心猿谨记，一马牢拴呐，离牢犬不入，就是外头那篱笆墙，你要把它拴结实了，有狗想钻也钻不进来。其实呢，就是教育人思想上有一道巩固的防线，不想斜的歪的，别人勾引你，你也上不了当，也犯不了错误。你看武松虽然读书不多，知道的词儿和典故还真不少，潘金莲也不是个糊涂人，小说也能看下来，别人讲古他也知道不少，他知道武松是指什么说的，这不是点自己呢吗？就因为前者调戏的不成，武松对自己既有反感又有戒心，那个意思是说他走了之后怕我做出不轨的事儿来。哎呦，这潘金莲是恼羞成怒，不等武松把话说完了，他把筷子就摔了，把酒杯也摔了。武大郎吓得一哆嗦，扬起脸来看着他媳妇，劝也不敢劝，拦也不敢拦，这潘金莲呢就撒开泼了，一跳屁股坐到床边上就说开了，哼，哎呦，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大的分量，跑这来教训老娘来了，这些话你跟我说不着，你问问你哥哥，自从我嫁给他之后这么多年了，哪只犬钻进来过？嗯，慢说是狗，就是蚂蚁它也爬不进来。这奶奶撂地也摔三节，叮当三响，玲珑剔透。你少拿话敲的旁根，不信你问武大，武大，你说我是证人，我是歹人，你说，你说。武松冷笑一声：“嫂嫂，但愿你口，你说。”武松冷笑一声：“嫂嫂，但愿你口心如一，小弟我就感恩不尽了。因为公务甚忙，我不能相陪了，望兄嫂保重，咱们回头见。”武松一甩袖子下了楼了，武大郎顾不得旁的，在后头就追下来了。武松个儿大腿长，当然是走得快了，武大郎罗圈腿紧倒腾， 等他出了门，武松就到了街口了。这武大郎在后就喊上了：“老二，二弟，留步，你等等！”武松听见呼唤声，停身站住，回头观看。武大郎啊，嘘嘘之喘，算把武松撵上了。二弟，你真要走？
真的。
多早回来？
多则仨月，少则也得四五十天。
真说不能在家过年了。哎呀，咱哥俩呀，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。我寻今年能行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。兄弟，早去早回呀，哥哥我想你。
哥哥，我也想您呐，只是公务在身，身不由己。你放心吧，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。大哥，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，您可千万别忘了。
忘不了，我一定听你的。
因为大哥呀，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，能挣几个大钱。我劝你不是一次了，你老说在家待不住，我看天这么冷，你何苦来的？钱不够管兄弟我要，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二弟啊，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，我的确在家待不住，我不是那享福的人，我在家待两天呢，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，我就觉着做点小买卖高兴。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？挣的钱虽然不多，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着一些呀。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就全有了。
嗯，好吧。哥哥还有事吗？
没有，回去吧，天太冷。
哎，二弟啊，出门在外难呐，注意身子骨，千万别感冒，多吃点饭啊。
哎，我都知道都知道，不劳哥哥挂心。
那你走吧。
武松走了。
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，回过头一看，武大郎没回家，还在街口那站着。武松这心就一翻个，赶紧就回来了。
大哥，您怎么还不回去？
不着急，我看看你。
武松一皱眉：“哥哥，听小弟道，